欢迎收听建筑家，这里是在建筑知识。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本周是与潘季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共同制播的《在建筑知识》系列节目，延续2022年播出的《在建筑之前》系列六集节目，为建筑新鲜人打造了入门建筑业的敲门砖。如果还没有收听的话，可以往回搜寻。今年我们往前迈进一步，伴随听众成长，脱离刚毕业之际的懵懂。每一个建筑专案都是跨部门整合能力的展现，让资源和人力发挥到最大效益，完成每件艰难的任务。本次节目将邀请八组在各类型专案中扮演灵魂人物的来宾，串起每个专业领域，透过节目的访谈过程，深入了解他们如何成就一座建筑，是正在建筑产业中的建筑人必须一听的人生基本功。那今天的这一集是本系列的第三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节目的前三集的安排还蛮特别的，都是好像跟建筑保持了某一种距离的关系，就好像没有在讨论建筑设计的本身，但反而是绕着建筑这个部分，我们来拓展开一个更广大的蓝图，我们来谈谈到底建筑是如何被成就的。那第三集这一集的内容呢，我们其实就想要聚焦在公务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在设计一栋建筑物，尤其在学的时候，其实并不会接触到这个部分。我们都天马行空，做了很多我们觉得很酷炫的设计，但如何实际被建造出来，反而大家都懵懵懂懂的。而且到了实际工作之后的可能两三年的时候，都好像都还在持续的挣扎跟摸索中。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 JJP 的公务部的公务经理李珍怡，来到现场。珍怡你好。
哎，大家好，博翔好。
是，那珍怡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呢？
哎，大家好，我是珍怡。那我在事务所已经有15年的经验了，然后之前也是派驻在各大型的专案，像是南港会展中心，然后跟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上海商影，然后以及未来准备要执行的富邦大南港的案子。
是，都是事务所非常是非常大规模的开发案呢，我觉得这蛮厉害的。
就是目前有这个荣幸可以接到这样子的案子，算是也是很幸运。
嗯，是。那我自己个人认为，公务部在我们 JJP 算是一个非常实力坚强的团队，因为我们设计部就是专门去发想设计嘛，然后我们就有很多很天马行空的想法，虽然说画到图纸上了，但是有可能还不是很确定说到底有没有办法落实得了。但是公务部就是介于我们设计部跟现场的营造厂之间一个很坚强的后盾，去协助我们设计部去把我们的设计想法给落实出来，然后跟现场的营造厂去沟通。那我真的觉得是我们在进入到产业之中的话，其实都必须要去接触到，而且会不断的要去跟他们学习的人物。那今天会想要邀请珍怡来到我们节目中，一方面是在公务经验非常的丰富之外，而且也是女性的从业人员。那我觉得在公务这一块是由女性来担任的话，我自己个人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就是有摆脱了我们可能对过去对于建筑产业好像都是以男性为主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我自己个人也很好奇，就是当初就是珍怡你是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公务这一块呢？
因为我觉得也是因缘际会吧，因为我学土木出身嘛，就大学是土木，然后我硕士的部分是学的专案管理，那也很荣幸说在15年加入了事务所这个团队，然后后来就是选择了去现场执行监造的这个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刚才博翔有讲到说，其实女性的从业人员其实在这一块早期来讲，应该说15年前来讲，其实女性是比较算少数的。
是。
可是我在大学期间呢，像我们可能一个学校里面，一间应该说一个班级里面，我们大概有40-50个人，那可能女性的部分大概只占了5-10个人左右的这个趴数来讲的话，那我们出了社会，其实在真正选择从事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女性真的是算是少数。
嗯，
那一开始在接触到营造厂的有一些现场的管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女性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在以柔性的方式跟厂商在讨论一些施工过程，或者说施工的一些要求上，那我们可以就是比较柔性的去跟厂商就是诉之以理， 然后去讨论，去找出一个好的解方。那我觉得厂商也比较愿意去坐下来，真的是去跟你讨论。
是，
然后就是跟以往就是男性跟男性之间，就是属于一种用冲突的沟通方式来解决问题，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哦，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就是来讲，应该是说有一个优势啊。
嗯哼，是因为确实大家可能看一些台湾的八点档啊，或是一些电视影集，就感觉说、嗯、哇，好像现场就会很火爆，然后随时随地可能一言不合，然后就砸安全帽啊，或是什么就是砸什么东西这样子。
就是以前我们刚开始去现场的时候，然后工班都是男性嘛，因为像什么钢筋工啊，因为他们都要搬很重的物料，嗯、然后模板工，那一开始他们会觉得说，你是来现场是要做什么？
是，
那我们就慢慢跟他讲说，我们就是监造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能监造什么？那就开始慢慢的会有一些交集，或是交流。
是，
那后来工班也都能够接受说，哦，原来其实早期有一些前辈啊，他们是很忌讳女性去踏在连续壁的钢筋笼上面。
哦，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早期很久以前，其实我们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上钢筋笼，他会说你不能上去，否则那个钢筋公司会直接就离开的。
哦，真的假的？
因为他会觉得就是有点像是
这种习俗
上，早期可能女性好像不能上桌一起吃个团圆饭什么，就是要分批次，
对，
或是不能跟男生一起共用，反正就是要男女分开啦。那工班也有一样的习俗，他们会觉得说，一开始你好像女性来这边就会造成我们有些不好的可能就是影响，
是，
就是会让他工序上不顺利啊，或是工进上会有一些阻碍、嗯、然后后来可能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那现在跟以前比，15年前比，厂商能够接受的那个程度已经算是比较好，就是他不会拒绝，就他现在是已经不会拒绝、
okay.
可是早期一开始你踏入他是会拒绝你，
是，
他会说可不可以就是换一个人。
哦，真的，哇，这么严肃、哦、
对，会直接讲。因为其实真的就是我们早期的工班他们都是属于比较年长吧，
是，
然后做这一行的他们都是有一些资历跟经验，然后所以其实就祖传下来，可能就告诉他说，就是他前辈就告诉他说有这样子的一些忌讳，然后导致他们有这样的观念。
嗯，理解。对，因为确实你刚刚正义提到的那一点，我就有听说过。对，所以其实我当时候就是进入建筑系的时候，或者是看我朋友他们在读的硬件系的时候，也是有发生说，就是好像真的女性是稍微比较少一点点的，尤其是硬件系。
我觉得讲比较直白、应该是说会被排挤。
对，
就是你在工地，然后就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一个公司会找个女生来做监造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
就早期会比较有这样的观念，然后甚至是业主他们也会排斥。
哦，真的哦，
因为业主会觉得说，你这样子管得动厂商吗？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万一要打架的时候，你也打不赢厂商，那你怎么去
丢钢筋？
对，你要怎么去做管理？
是。
后来啊，我觉得应该说时代在改变，然后大家人也在慢慢的进步嘛，然后思想上也会比较进步一点，会成熟一点，会觉得说，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武力解决，
是，
就是暴力冲突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就是你必须要跟厂商讲道理，然后说出一个所以然，
是，
甚至是后来也会跟厂商讨论说钢筋怎么去做，就是即便说很重还是怎么样，可是现场就是要去讨论这些事情。那久而久之，工班就会觉得说，你是理解的，然后你懂他们在做什么，
对，
那他就愿意听。
我发现就是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曾经有跟一些就是工班的伙伴，就是有时候录过节目，然后我其实也有听他们在分享这部分，就是理解到是说，其实现在真的年代真的有改变了，就是他们大家对于就是一些可能现场的一些习俗，其实也跟过往不太一样。我自己觉得就是在年轻一辈加入之后，他们大家其实是比较看重的是你到底懂不懂，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实力，有没有办法跟他们良好的沟通。所以当你们也具备有这些能力的时候，其实工班都会就是
他就会比较愿意去听
你
讲，
没错没错，
然后会跟你讨论，
是，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
甚至会尊重你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培养自己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性别在现在这个年代上，其实已经不是就是说好像是 yes or no 的 question 这样子，反而是说其实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尝试看看。而且确实在这几年也看到陆陆续续有比较多的女性从业人员，不管是在设计部或者是在现场的监造上，都其实都有大家的加入，然后去一起完成一个专案，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蛮好的。那节目聊到这边，其实也想要跟正义进一步询问说，像是公务部这样子的角色啊，就是在我们事务中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嘛，因为其实设计部大家都是一定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公务部它其实大家就四散各地这样子。那就是你们平常是如何跟设计师去互相合作的呢？
我觉得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事务所难得是说，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说，监造是带在我们自己里面，就是我们不是委托给别人去做监造。
是。
那因为就是其实潘先生他一直希望说，我们的作品是真的可以做出来是他想要的作品，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建案是业主需要、业主想要，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建筑给他去使用，而是说我们真的从头到尾都可以有一个很贯彻的执行，然后甚至是这样子的完成品是满足不管是业主的想法或是我们自己的设计的那个理念，然后是真的可以付诸实现的。那我自己在建造这一块，其实我会比较习惯性的有第一个是说你要对这个图面要很了解，因为我们设计图其实就有很多它的起源嘛，就是可能跟业主讨论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需求，他会跟你列了一些项目，那你会先画了不管是外观或是内装还是有一些细节，那都是有原因的。
是。
那我会习惯性的是说，哎，当我看到某一些收头或是某一些他想要阐述的这样子的设计的想法，那会跟 PM 这边讨论说，哎，你们原本可能在跟业主之间是不是有讨论哪一些重点，就是他可能不喜欢的或是喜欢的或是重视的，就是可能第一优先当然是防水这一块，当然我们会列为第一优先考虑。那之外就是说有一些收头收尾，因为不同材质的界面它会需要有一些不同的收头方式，那才能真的是完整呈现整个设计。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中就会一直去花时间跟 PM 做讨论，然后去理解说哦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的把整个案子可以把它真的是完整的执行到符合我们想要的这样的设计的呈现。
嗯哼，了解。那其实我自己个人开始职业五六年了之后，真发现说其实收头收尾真的是一个专案中最难的，就大面积的东西其实都好好讨论，
对，
但是就是当你有一不同材料撞在一起啊，或者是转个弯了之后突然间就是哇，
其实真的蛮多细节上就是常常我们讲的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
对，
就是你从这个细节你才看得出来说哦原来你真的有花心思去讨论这些收头，
是，
然后两个不同的材质的界面的结合的方式怎么去接去做衔接，然后让它可以产出真的是我们要的那种细致度。那因为那个细节产出的时候你会真的看到这样子的品质，我觉得是蛮有挑战性的啦，然后也需要是花脑筋去想的。
嗯哼，
对
对，我觉得对很多听众来说可能会有点好奇的地方是说，哎，因为毕竟一个专案在走嘛，就是我们设计一做做做做做，然后我们就从可能像是 SD 啊或者 DD， 就从一些基本设计然后到细部设计，然后就啊到现场之后是突然间就是一个转换了吗？就哎我们设计师就跟现场就是脱开来了吗？还是说其实我们是同时并行的呢？
有一些专案确实它可能就是就像你讲的，你是设计到发包图，然后发包就丢给厂商，
对，
然后他从此以后就可能就是比方说部分的厂商会提一些工询单去试宜说啊哪些部分的设计图这一块是怎么样，你希望的产出是怎么样，那厂商认为说哎我怎么样去做到。那可是有一些 PM 他们会觉得说哎在过程中我可以跟你多做讨论，那我可以在合约图或者说在合约里面的一些细节讨论，然后把它放在契约里面，也许是图说规范或者是说契约条文，然后可以让整个专案在执行上是更有一些可能，不管是约束厂商啦，然后也约束到让业主理解说哎，我们这个样子执行这个合约是不是满足业主方的那样子的想法。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建筑的造型越来越复杂，然后加上就是案子也很多很大规模的嘛，所以变成是说如果单纯的就是哎，我们设计做到尾然后就直接丢给对方的话，其实这中间的话肯定会有很多的资讯上的落差或者是理解上的落差，然后实际上到时候盖出来说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哎，我画的不是这样子啊。
对，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就是你的明白不是我的理解啊。
对啊，
就是有时候厂商会说哎，我知道了，
对，
然后结果做出来说哎，奇怪，你知道的是
什么？
对，然后我明明就是画这样子的东西，为什么出来会变成这样子的东西？有时候会有落差啦，但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应该是说，人与人之间本来就要利用沟通，或是要有一个平台，你要去多做讨论，你才能真的说两方的想法是可以契合的。否则，其实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出自不同的家庭，然后有不同的背景，然后也有不同的经验，那他在过程中他可能会认为说，哎，我以前都怎么做，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子做。那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设计会觉得说我没有要这样子的结果，我要的东西可能是 你想不到的，就像说有时候你在2D 上你只画两条线，
是，
可是它在 3D 其实不是两条线，
对，它可能会有高低差、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
状态，然后或者是会有一个折角，
对，
然后或者还有别的形状跑出来，
是，
但是这个是需要透过沟通你才有办法理解说，哦，原来你那两条线不是真的就是单纯的两条线、
嗯、
而是它有某一个棱角或是某一个你想要呈现的那样子的形状，
是，嗯，这真的是很困难的地方。
对，
对，尤其是当你设计的一些不是正方形或者是不是单纯的垂直水平的时候，那图面的复杂度就会突然间又瞬间的提升了。
就是常常我不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点线面嘛，
对，
那有时候你两点之间就一条线，
是，
可是问题是你有时候在现场并不是两点一线，它可能是必须要可能四五点才可以连成那样子的一条线，
是，
就像梁跟柱跟板的那些关系来讲，它也不是这么单纯。
对，
我觉得有些可能你在画图的人、
嗯、
就是我以前常常会挑战，就是说哎、欸，你那个线画的那么简单，你就画一条直线，因为你们设定就可以画出一条直线嘛，
对，
可是在现场真的不是一条直线、啊、
对，
就像你钢筋是有重量的，
是，
那你钢筋摆到现场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一条水平的线吗？
不是啊，
不是，它是会自重会下垂嘛，
对，
那我说你要怎么满足你想要的那条线，
嗯，
那有时候做出来模板也不见得像你想象中就是可以这么挺直嘛，
是，没错，
对啊，所以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沟通啦、嗯、因为有时候设计真的想的他就会觉得说啊，我要的产出就是这样、
嗯、
可是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其实你想的太简单会导致说其实厂商他中间要花很多过程去跟你沟通，
是，
可是有些厂商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沟通、
对，
你给我这样子我就照你这样子做、嗯、做错也不是我的事，因为我是照你的图做啊、嗯、
对，没错，
所以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这就是理解的差异啊，就是因为每一个人角色不同、嗯、因为厂商毕竟他有成本的考量嘛，
对，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我们就只有时速的考量，
对，
就是你花多少时间去画这个图可是我不见得有时间要跟你讨论，
是、
嗯、那我觉得这就会产生一些隔阂，
嗯，
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在专案执行上，它不会是一条单行道，
是，
它可能就突然走了一个分岔路、嗯、然后你的结果就会不是像我们原本想象这样，
嗯，然后就后续就有很多步骤要、啊、开始去一一澄清啊，或者是说这、欸、要如何去变更设计、啊、
甚至是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它圆回来到你原本想要的那样的形状，
嗯，真的
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力气跟钱，
嗯，真的确实，当你的图有办法画得比较细致，然后就是很多细节的地方都有办法去有一些细部大样可以参考的话、嗯、
对，
我相信真的在后续跟现场沟通上其实就可以单纯很多、
嗯、
那当然其实工作上其实也不单单只是就是跟现场沟通这么简单啦、嗯、它其实有很多像是一些契约内容啦，进度工程的安排啦、嗯、然后施工动线啊，施工的顺序啊，然后还有一些跟现场厂商的一些注意事项等等的、嗯、其实真的必须说其实工作还蛮繁杂的耶，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怎么讲，业主对我们的期待也很高，
对，
就是他会觉得说，哎、欸，我既然找了你们监造，那你就应该要把你所有会的通通都掏出来这样那可是有时候就是变成说连厂商不会的他都希望说我们要去 cover 他，
OK，
那就是我们常在讲嘛，就是我们整个制度上的一个界定上，你没有去很区别说啊，营造厂的职责是什么，然后监造的职责是什么、嗯、导致说这两件事情就是有点叠床架屋啦，对我们而言是叠床架屋，可对业主而言、嗯、反正他觉得我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你们最好全部他都掏心掏肺的帮我做事，
是，没错，
可是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这样子跟厂商一起执行上会有点交叠的时候，会造成意见的分歧，
是，
因为如果说业主都认为说哎、啊，你都给你们去做，那就变成厂商有时候他会摆烂，
对，
厂商就会觉得说哎、啊，既然你都会啊，那你也可以去跟厂商
公班沟通啊，
沟通啊，那你就去其他话做就好，那就变成营造好像就坐在办公室，然后每天都吹冷气，然后很舒服这样然后就监造累得要命，每天都在现场罚站，
是，
就像我们常常同事有时候，因为我们也是会做一些讨论嘛，就是我们可能收工啊或者怎么会做一些讨论，那有时候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欸，奇怪，我们不是监造吗、
啊啊、
为什么监造要做的比营造厂还要累因为我们其实还蛮长，就是工作时数很长，有时候我们可能很早比营造厂还早到，
对，
然后我们会比营造厂还晚下班，
是，
然后通常都是保全会来敲门说哎、欸，你们可不可以下班了，
因为他也想下班
了想休息那因为营造厂关灯了，
是，
那他觉得他是营造厂请的，
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哦欸，你们可以赶快下班嘛，
对，
因为下班他就轻松了，
是，没错，
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会讨论啦，就会觉得说哎、嗯欸，为什么 什么我们要做到这么晚，然后做到这么累、嗯、然后或者说我们好像每天罚站的时数比营造厂还多，
是
那、啊、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换一个角度去看，就是看你业主的心态啊，因为有时候业主会把很多的工作都附加在我们身上，
是
可是你又不方便常常去跟业主起冲突，
对，
因为你当他想要的越多、嗯、我们要做的就越多嘛，
是没错。
可是你如果一直去跟他讲说啊，这个不是我的范围，这个不是我的工作啊，这个怎么样，就会导致工作不好推动。
嗯，
那你不好推动的时候，如果营造厂又摆烂，那倒霉肯定是我们，
肯定是
通常倒霉都是我们。
对，
那就变成说要去跟营造厂沟通。
嗯，因为对于业主来说，他们一定觉得说啊，你们是代表是 JJP 嘛，所以你一定是最懂设计的啊，你们最懂你们想干什么，所以就是都由你们来处理。
就是我们也有遇过业主会讲一句话，哎、欸，你们事务所的招牌就是应该很重要嘛。
对。
那你为了要扛这个招牌，你们一定会用尽心思嘛，就是会花很多力气。然后就哎、欸，怎么无形中一个帽子又扣过来了？
对耶。
然后就觉得好像也不能拒绝。
是。
那可是问题是你不拒绝。的结果就是会变成我们造成很多成本支出，
嗯，没错，
然后我们花了很多相对的人时去做这些事情、
嗯、是是。
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大环境好像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趋势、啊、所以就是常常我们要怎么讲，就是透过高层跟高层之间要有一些沟通跟协调，就是把大家彼此该谁要做什么事情要厘清清楚之后，然后真的大家愿意去共划一艘船，那这件事情才能真的好好执行，不然否则就是谁比较弱势，谁、
嗯、
就要去做越多的事，就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其实正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相信是很多建筑人在刚踏入产业中，其实一定跟我一样都很迷迷糊糊了，说不定职业了五六年，说不定都还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其实搞不清楚，就是、欸、到底监工跟监造分别是做些什么事情的、啊。
对，因为其实建筑师有建筑师法。
对，
然后营造业也有营造业法。
对，
那其实监造真正定义来讲，它是要监督厂商确实依照图，然后去满足符合我们设计的需求嘛。那营造应该是说，它要依图确实去依图施工，就是监工厂商工班呐、啊、去依图施工。那因为营造厂它其实有一个三个阶级，它有工地主任。然后有专任技师，然后有工地负责人，也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其实分层负责的概念，其实营造厂要负责的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品质的执行。
是，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名词定义上，就是没有一个法规愿意把这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白话文去界定这两个不同的角色。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业主也会误以为我们就是监工，
对，
然后我们常常都会跟他 argue 说不是啊，我们是监造，
是，
那他就会说，请问监造跟监工差在哪里？
对，
那常常我们在跟他讲，他就会觉得那你的依据是什么？
嗯哼，
我觉得其实蛮吃亏的，就是说其实法律定义上，他在名词的定义上没有这么明确，
确实，
但是其实是有一个。明确定义是营造厂该做监工的这个角色，也就是说他每一个施工步骤他都要依照他的施工计划去执行，
是没错，
那工地主任就要去盯这些事情，你有没有确实这样去做、
嗯、
那我们只是去确认说你做出来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我设计图上面要阐述的这些所要执行的这个成果，
是，
那我觉得其实是照理来讲是很明确的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刚才讲法规却没有去做一个明确的定义，导致说常常我们在工地或者是说在契约上会跟厂商或是跟业主会针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应该要很多的一个拉扯，
是，
然后才会有可能大家会最后彼此达到一个平衡，然后才会有一个共识，然后才能去执行，
是，对，我觉得在这中间的话，就是因为彼此认知不同了，中间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摩擦，
嗯，
然后反而会让整个就是哎，工企的推动上其实就会相对的，就是会很多的障碍。我自己个人认为，其实如果法律上有办法把这些项目给定得更清楚的话，嗯、就是我觉得会对于整个就是。这个建筑大环境其实会更好了，对，而且我们也可以少很多口舌去跟每次都遇到新的业主，然后都要重新去解释一次，说，哎，就是我们是什么单位，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是什么单位，他们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对，因为我相信很多不是建筑从业人员的话，肯定搞不清楚，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建筑人讲一讲都还会口误，对，
会啊，我觉得因为其实这个名词，有的人会觉得这很重要吗？
嗯，对，
很多人会有一个问号，说，哎、嗯，啊，监工跟监造没有差啊，
嗯哼。
可是其实对我们现场在执行的人来讲，差别很大，
很差别很大，
因为你这个工作的范围定义的范围会变得很广，
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广义跟狭义的去定义这些事情，是要怎么讲？它是一个很必须要的事情、啊、
是，没错，这样才有办法是说，哎、欸，每个人都专注在把自己要负责的部分给做好。比如说营造厂，他就把品质顾好。那我们监造的伙伴，我们来检查他的执行的成果的话，这其实才不会有重工嘛。
对，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
而且你时间上也不会被 delay。
对啊，对啊，
应该这样讲，每一个人在工作的环节，如果都可以把自己自身的事情都做好，本分上的事都做好，嗯、那其实就可以相对把别人要帮你做的事情的这些时间可以缩短。
嗯、
那其实正确来讲，你这样子进度才不会被 delay。
是，确实，
不然有时候业主会怪我们说，哎、欸，你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检查，然后常常我们都说因为厂商不做自主检查。那可是厂商不做自主检查，他就说啊，因为你一直催我进度啊，
是，
然后我们就一直恶性循环，不断的为了这件事情争吵。然后尤其是像有一些业主，他们会很急需成果的产出，就是使用执照赶快取得，他要赶快进驻嘛。
对，
那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你这个执行的过程中这些时间上的掌握是不是因为你或是因为谁有 delay 了、嗯、
是，
然后就会拿出来检讨，然后甚至是说，哎，你要写个检讨报告或什么。
嗯，
那我觉得我们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写那些检讨报告，我们不如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名词然后大家的职责讲清楚、
嗯、
然后就照这样去执行。
是，
因为其实正常来讲，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都做好，那我们是不会去花多余的时间去耽误别人，因为没有人愿意去耽误别人的事情、
啊、是啊，当然，
那我们大家站在自己的职责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本分都做好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好的，那时间上也可以满足业主想要的，那就是大家圆满了整个专案啦，
是、啊、
就是大家都双赢的局面嘛，
是、啊、
应该是全部人都应该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事情，
嗯，
是大家都乐见的。
是，没错，确实，因为毕竟业主他们就是一定是想赶工期嘛、嗯、然后营造厂他们一定有自己本身自己的想法，对，然后我们监造的部分也会有自己的想法，那如果假设说彼此不能合作的话，那确实在、嗯、可能在工作的推动上或是工期上可能就会有所耽搁啦，我觉得这肯定是大家都不乐见的，因为毕竟你也知道，如果有任何事情耽搁了之后，
对，
后续处理起来的事情才是最麻烦的。
对，
就开始要开始翻合约了。
对，因为常常啊，像我们有一些案子执行到可能中后期吧，
是，
就会开始因为工期的关系，然后必须要比方说争取工期啦，或者要找一些原因啦、理由啦，然后展延工期嘛。
对，
因为其实每一个案子来讲，罚款都没有人想要被罚款。
对啊，没有人一定肯定没有人。
可是你在过程中，大家都不会先检视说自己哪里没做好，
是，
大家都会先把别人的理由先拿出来讲，或者说啊，可能大家就有共识，啊，我们有第三方不可归责于谁，甲乙双方的事情，或者甲乙丙方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更主要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说你如果从一开始就把这些规则都定好、
嗯、
然后你的每一个角色都把事情都做好、
嗯、哼，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delay 的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减少很多、
嗯、
至少不会有因为冲突然后导致进度不能推动的这件事情、
嗯、哼，是。那我也好奇，就是珍妮自己在做监造这一块的部分的话，有没有什么小 paper 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是如何跟那个营造厂之间去产生一个是比较好的合作的关系？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应该适用在人生中的每一件事，
是，
就尤其是工作上，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真的是要花时间，
是，
就是你必须要去理解对方他的需求是什么、
嗯、
然后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原则嘛，那大家要找出一个怎么讲，就是要磨合出一个平衡点，
是，
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对于人的掌握就是你要理解说啊，对方这样子的思考是什么原因，
是，
然后站在彼此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等于是你要宏观的去看很多问题的本身，
是，
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去找出说啊，你认为要怎么做、
嗯哼？
就是你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强压在对方身上说啊，我就是要你怎么做？
是，
因为当你去强迫别人的时候，他是不会去接受你所讲的。可是其实因为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不会一样，
对，
那你就要透过时间，然后去沟通，然后找出一个哎，你也觉得说啊，这样子合理。那我也可以接受，
是，
那我们这样子工作上推动就会比较顺利。
嗯， 确实这一点还蛮重要的，我觉得毕竟监工跟监造应该说现场的工作环境其实相对起来其实是一个比较高压而且是一个比较混杂的环境嘛。我觉得个人认为就是因为工时也长，所以某种程度上算是24小时都黏在一起的感觉，
几乎
对啊
对。可是我觉得也很奇妙，我在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也有遇到不同的主管，那有的主管就是我不愿意跟他沟通
哦， oh, okay.
我开会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要做什么就好，他的会议都是把每一个他希望营造厂做的时候列清楚，
是，
然后开完会就是各走各的，
是，
然后他不会去跟厂商沟通，
哎、欸，
然后我也遇过一个主管是他每天都会去营造厂的那个办公室坐在那里大概聊个一个小时，
是，
那我就发现说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对错，
是，
可是你有花时间去跟厂商沟通的，他的产出他得到的成果反而是比较好的、
是
因为他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透过沟通嘛、那你去了解彼此，然后就是告诉他说哎、欸，我们想要什么，
是，
那你的困难点是什么，或者说你有什么需求，
是，
那我们找出一个解方，然后最终就达到那个目的，
是，
那不沟通的这个主管呢他就是变成说到最后就是没有厂商要跟他讲话
哦，
然后连同事之间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因为他也不准同事去跟厂商沟通
啊，这么硬哦？
对，就是过分，我觉得有点太过极端了啦。
是，
然后就变成是你不沟通的时候，你硬要别人怎么做？
嗯哼，
那厂商他就是一直 argue， 他就一直举手说这个我不行，那这个我怎么样？
是，
他没有要听。他就说可是我已经列给你，你就是照做。
嗯，所以真的俗谚说得好、欸、见面三分情，
对，
还真是有道理。
我以前有时候会有点心里面、自己小小 complain 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跟厂商沟通啊，
是，
就是你要一直其实真的就是要花时间，
对，
可是问题是我后来自己仔细想，你不花这个半小时或是这个一小时，有时候甚至不止啊、因为你有时候有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是
要花时间，就是一直讲，
对，
讲到对方觉得说好 啦,
好啦，
你那么坚持，最后我只能这样。
是，
那就是最后你就觉得说，好像花了这个时间是值得的，
是，
然后好像也不得不，对
对，我相信很多设计师其实也会有相同感触啦，就是有时候也会内心中也会有些 murmur， 想说啊，为什么每天要开那么久的会啊？然后跟顾问为什么要开那么久的会？我设计都做不完了，还要讨论一些事情，讨论这么久。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是说，其实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设计优化的过程，就是把彼此的一些 concern 给厘清清楚。就比如说，结构有结构的想法，或 NEP 有 NEP 的想法，然后现场的可能有现场的想法，那彼此如何去把它彼此的一些可能原则或者是一些就是没办法达成的部分给厘清清楚的时候，可以共同想出一个更好的解方。我觉得这也是在执行一个建筑案之中，我觉得最难能可贵而且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吧。
对,
对，
因为人跟人沟通真的不容易，其实是不容易啊。
是，
因为我觉得学工程的人应该都是比较主观，
是，
然后甚至有点固执，就是他会某方面他就是很坚持他自己的，然后通常这种时候你就会很难去突破他的心防，因为我们沟通就是要怎么讲，就是要
慢慢的渗进去，
对，就然后希望说把对方就是软化，然后让他可以认同。但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常常也是很抗拒啦，但他也是不得不嘛。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要强逼别人啦，就是说你在过程中让他知道说我不是强迫你，我只是希望要怎么样的结果。那这久而久之我觉得常常也可以理解。
确实确实，如果当你可以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在后续的执行上，而且你也可以比较理解说到底对方的纠结点在哪里的时候，其实可以比较好的去达成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解方，而不会是说就是各说各的话，我就是要十公分，我做不到十公分。
对, 对，常常就是为了那个十公分算大的，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了那一公分然后大家在那里吵了半天
哦，真是假的，
然后就各有各的坚持。因为有的人会觉得你那一公分又能怎么样？
对，
你那板材误差可能就已经三米了嘛，就占掉三分之一了。
对、
那你何必坚持那一公分、那可是有的人觉得你没有那一公分，我看起来就是不好看，不够细致，不够仔细，不够针对这个细节。
是，
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了，就是很妙，为了那一公分。
对，没错。那确实对公募这一块的话，我相信很多听众其实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就可以请真宇在这个节目中顺便跟大家分享看看，在过去的这些执行专案的经验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那会是如何去因应解决的呢？
我曾经有案子，就是我们在 开挖的阶段，那因为开挖有时候就涉及到土方嘛，对，其实我们在工程业最有名的就是土方。
是，
那其实在我还没有进这行业之前，我也有听过说啊，因为土方没有处理好，然后那个土方的那个司机瞬间隔一天人就消失了。
哇塞，
然后就有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尽可能的希望可以避免碰触到这件事件。
对，
可是其实我们在执行专案就是不太可能，因为你每个案子都势必会要、就是、
挖基础啊，
对，然后要出土嘛。
对，
那可是一出土就是会有一些地方势力啊，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就也有碰过说就是厂商可能为了价钱可能谈不拢，然后他们就会来阻碍你施工、然后甚至就是会有背那种小包包，然后小包包里面装什么，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看连续剧常常会出现，
是，
就是你要一支火柴棒，还是你要一颗子弹之类的，就是有类似的事情的。然后我觉得也是蛮危险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蛮危险、就是你要怎么样去避免，就是跟厂商有这样子的接触，就是跟这件事情上有任何连结。那我们那时候在执行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等于就是黑道就直接来了嘛，
是，
那结果可能是警方也有接获线报、然后所以他们就有派刑警到现场收证，
是，
然后那时候是幸好没有把家伙拿出来、然后警察就把人带走，
是，
就是劝离啊，应该算是劝离，对、那我觉得很妙，是业主也会把这件事情推给我们。
哇，今早真的是包山包海，什么都要做、
就是、因为业主也知道说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是，
就是他一定还是会亮出来嘛。
对，
那他可能他就是先推给我们说，哎、你就去找谁找谁这样子、因为我们被找了嘛，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哎、不好意思，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是不会有那种，就是我们只是审查他就是计价的部分，就是比方说他出多少数量，然后我们就寄给他嘛，就是有会有一些连单或证据，那证据来的话我们就会审查 O 不 OK， 就是是不是确实有执行这样子的数量，
是，
然后就会核给厂商，但是至于钱的部分就假以双方的事嘛，
是，
那我们不会 touch 到这一块，
对，
就是跟对方讲得很明白，就是说、你如果要这些钱你来找我，我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身上不会有钱嘛。
对。
那要有钱，就是一个是业主啊，一个就是厂商，所以冤有头债有主，你就去找他们就好，赶快把他们推出去。
嘿，是很酷的故事哎。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应该是说没有接触到这个行业，或是没有接触到这一块的人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可能我也很运气很好，就是很早以前有遇过，所以后来我对于这一块就会比较小心处理，
是，
因为其实当有摩托车或是有一些人在你工地徘徊的时候、基本上你就要有点就是意识到好像有一些问题、那你就要有点警觉，
是，
就是你不能等到说人家真的跑进来了，那时候跑已经来不及，因为他可能外面已经有一台车等在那边了，所以你不能等到人家真的跑进来、那你就是有一些警觉、那就必要的时候就是先避开吧。
是，哇，所以真的电影或连续剧里面演的真的都是真的耶。
对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舒压也是会追剧，然后就看着那个连续剧写的那种，就觉得哎、这都是真的。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其实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会发生的事，就很多事其实都是它都有可能会发生，只是你有没有遇到。那当你遇到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然后或者说你怎么去排解这样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种也不是说你去报警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有时候他不是跟你就是讲道理的、那你只能就是跟他讲说哎，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跟我没有关系、那该签的文件我已经签了，那是不是要去找就是你的真正的对口单位，对，就是也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啊。
确实，那除了这么可怕的经历之外，我相信在公务的经历上面，应该还是有些其他更不一样的层面上的挑战嘛。
有，其实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案例哦，后来就是跟业主在讨论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形象看起来好像很年轻，没什么经验。那有时候业主会觉得说：“哎，你讲这样子真的是对吗？”
是。
就比方说，他问你说：“哎，厂商讲的这个施工的进度啊，然后这样的进度安排，你觉得这样合理吗？”然后你说看看你认为的合理是什么？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啊，过往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比方说一天他的工作量大概是多少？然后说一天可能只能做到怎么样的程度？然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什么样的材料会造成他可能进度上会受影响，或者说天气上会受影响？然后慢慢的阐述让业主理解之后，
然后建立彼此的信任，那业主也会觉得说，哎，对你好像言之有理，嗯，然后久而久之，他就会比较相信你说的话。
是，
对，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是业主对于就是每一件事情他的，应该是说有的业主会觉得说，我今天花了这些钱，我到底花在哪里？
是
花的值不值得？怎么花？嗯哼，他都很想要钻研每一个细节，嗯，然后把很多事情都要拿出来做专题报告。哦，每一件事，就是比方说像做连续壁，然后绑钢筋笼，然后说钢构怎么放，因为我们有时候做像逆打的案子，他就要做逆打钢柱的吊放，
是，
他就会好奇说，哎，这怎么做？嗯，你讲给我听，这样，然后就整个流程这样讲一遍之后，
哇塞，
讲到后来，我们这个案子执行了三年，
天哪，
其实业主已经有点算是顾问公司等级的，就是顾问级，他是顾问没错，但是他已经做到就是理解工程的这些专业已经到顾问的等级了。
哇塞，
所以我常常都跟业主，我常常有时候开玩笑跟厂商说，真的是开玩笑，就是你不要骗业主，他比我们还专业，这是开玩笑，因为其实厂商他们其实都很资深，就是对于不管是帷幕也好啊，结构也好，都很资深。可是你有时候在跟业主阐述，就是说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 delay？ 那业主想要知道原因嘛？嗯哼，我就说你真的不能骗他哦，因为业主很专业，他可能你讲几件事情，他兜起来逻辑上他觉得不通，他就知道你在骗他。
哇塞！
所以我就说，其实我觉得还蛮运气很好，因为我觉得他的每一次的深入研究都让我们学到很多，
对，就变成督促我们自己也要去，
就是你会一直精进啊，就是他可能好，就是不管是好结构体也是，然后帷幕也是，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就是过去三年不是 COVID-19 嘛，
是，
然后疫情的关系，然后他们认为说空调要怎么样配档啊，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些空调的配置，然后怎么样设计，然后怎么样的通风换气，
是，
然后可以让我们减少就是这些病毒的冲击，
是，
然后针对这样子的议题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反复的去做研究，
是，
然后去探究说，哎，我们给他的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可以满足让他的员工，他不是顾虑他自己哦，
是，
他是整栋使用的员工，他都希望他们是处于一个安全然后舒适的环境。
哇，
所以我说其实这样子的业主就是让我们也是吓到了，因为其实很多业主可能就像刚才前面讲的，他可能就是我只要一个成果就好，
是
快，
我委托给你们，就是你们全权负责，
我就是丢了钱，然后我要用最便宜的方式，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是，
然后把这个建筑盖好，你就交给我让我使用。没有，这个业主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深入探讨。
哇塞，
对，然后
这也蛮难能可贵的，遇到这样子的
业主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因为确实也是要花时间，
对，
所以我们每一次跟他开会都要至少两个小时起跳，
一一的跟他解释，
就要他都要知道。我觉得他自己心里面深入认为说，魔鬼藏在细节，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然后他都不放过任何细节。然后当你有一点点一丝一毫，因为他讲话哦，他都会看着人讲，他就要注意到你的五官任何的表情，只要有稍微一个嘴角这样子稍微有点晃动或怎么样，他就嗯，这件事情是有蹊跷哦，是不是要再讲一下？然后就会慢慢的把一些问题挑出来。然后可是他也不是说我今天就是找问题，
是，
他会希望说大家来讨论怎么样精进或者怎么样优化，然后把事情做得好，因为他也要跟上面报告说目前的进度啊，或者说施工的方式啊，
是，
或者施工的品质。然后他就常常跟我们劝说，我希望你们就是鸭子划水，然后突然有一天跟老板报告说，哎，我们盖好了，他就想要这样。可是其实很难啊，真的很难，没有那么容易。但我觉得他也是慢慢理解，
是，
对，
对，因为确实一个专案执行这时间真的还是蛮长的啦，
对，
对啊，
就是三年四个月，就是像那个专家或是那种技术工那种，就是三年才能出师嘛，
是，
就是你跟人家学功夫啊，还是学武功，就是至少三年起跳，
是。
然后结果我们学了超过四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是这过去就是疫情啊，然后乌俄战争嘛，然后整个导致就整个供应链都有受一些影响，然后就变成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些延迟的部分。
我相信这部分应该就是如果在执行专案中或者是在从业的建筑伙伴们应该都很有感觉了，对，就是毕竟 COVID 这三年其实对于很多的不管是工地的状况或者是很多原物料上面或是人力上面的费用其实都提高了非常非常的多。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们除了因为疫情影响了，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改变，
是，
然后再加上 AI、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必须要进化的，
是，
就是你要怎么样用最少的人力然后把事情就是可以做好、然后或者是说透过什么样的转移的技术，然后让某一些工作是可以被取代的，
是，
对，就是人力是可以被取代的、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属于高龄化的社会，
是，
那我们的劳工人力啊，劳动人力其实是相对减少、那你减少之后你怎么样去改变这样子的生态，然后用一些技术方式去取代人力，其实我觉得未来的这一二十年应该这个环节算是会很重要。
确实，因为常常听到说什么哪个工地又、缺工啊，缺工 啊，发包，因为缺工费发包不出去啊等等的状况，所以如何更智慧的去建设或者是更智慧的去运用人力，这真的是我觉得是这个产业很大的挑战的，因为确实我们的产业就是重劳力支出嘛。
对，
对，你要盖房子，你就是一定要有人。对，纵使说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就像美国他们有一些研究团队，他们说，我们研究大型的 3D printer 这样子，但现在目前
但也没办法取代整个建筑物要 print 出来的，也是很难。
对啊，现在能 print 大概可能就是一层楼、两层楼这样子的小平房嘛。但假设说我们真的要盖一栋大型的，
量体大的时候，就不太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对啊，然后或者是你的可能构造比较复杂，或者是你的造型比较复杂的时候，其实这 printer 还是有它的的
极限在。我常常都讲，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案子可以用 print 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轻松很多。
真的耶！但就变成是我们设计师要苦恼了，因为我们设计师要思考说怎么样设计让它 print 出来。
对，确实这个会更大的挑战。
对啊，所以真的这是一个不断的在转变，然后不断在进步的产业，所以真的是不管是设计师或者是在现场的工务伙伴们，其实也真的是要不断的跟进、因为不管工法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设计细节上，其实也都是日新月异的。我觉得真的是挑战蛮多的。
所以，我们常心里面会抱持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就是很怕有一天被人家取代。
不会啦，我觉得真的是经验，其实不得不说还是这个产业中很重要的资产、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哪些地方要特别去注意的。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新鲜人很容易忽略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都会想的，真的像你说的，可能是想太单纯，两条线加一起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垂直面啊，这样子。然后实际上现场开出来，不是垂直的，
不是垂直，对，
真的。那在节目最后，其实也想要就是请真怡来跟我们分享，是说，因为像很多年轻人可能也会想要加入这个建筑的行业嘛，不管是在建筑的设计面上面，或者是在公务面上面，有没有什么是一些可能初入职场的时候一些要加强的一些公务的能力的呢？
专业的部分我相信在学校可能也都学到蛮多的，然后再加上实习的过程中可能也都可以学到很多经验啦。那我觉得到现场的话，就是你在整个案子的专注力上，就是你对事情的本身是不是这么的专注的去了解说图面上他交代的是什么，
是，
而不是说，因为我们其实以前很常，我也有碰过前辈跟我说，其实你每到一个专案你都要用一个全新的视野去看它，然后把每一个图面每一遍每一本每一页都翻过，然后去了解说，这个专案的重点在哪里，或者它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避免你去一直 copy 以前的东西。像我们以前常常会听到人家说，可是我们以前都怎么做，可是别人都告诉我怎么做，那我们有时候就会想要问，那你想要怎么做？就是你不要一直想着去重复过去的习惯，
是，
然后是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并且就是坚持对的事情，
是，
然后在专注力上要非常的执着在这个案子上，
是，
对，然后另外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因为我们比较有点怎么讲，速食化吧，就是很多事都求快，
是
求迅速，可是其实在我们整个专案的执行其实是没有办法快的，
对，
就是你越快有时候就是假给你弄破网嘛，你就会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好，
是，
所以就是不能一直想要求快，但是我觉得可以求新求变，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有什么样创新的方式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突破点也是每一个人可以去思考，就是说你进到一个专案里面怎么样跟别人 人跟人之间怎么去融入这个团队，然后让这个团队可以共同去执行某一件事情，
嗯，
然后甚至是说，欸，你可以提出你的想法，怎么样创新或者怎么样精进自己，然后也提供别人参考，然后大家可以在一个团队里面去精益求精，然后去深化或者提升，然后让整个专案在执行上或者说整个团队执行上都可以获得一个好的解答，
是，
然后更优化的产出，
嗯哼，
我觉得这一块也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想法，
是，
那你怎么样把你的想法就是让他可以执行，我觉得也是要去思考的，
嗯哼，
就是不是单纯的认为说我想这样就是这样子，而是说你怎么融入一个团队，然后把你的想法去优化，然后让他可以付诸执行，
嗯哼，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对于整个在你去现场执行所有的作业，不管是文书也好，或是现场建造也好，或是跟厂商沟通也好，或是跟业主沟通也好，各个方面你都可以满足，
是，
然后也可以面面俱到。
嗯哼，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在建筑人培养上非常困难的一个部分，
嗯，
就是其实建筑师是一个统合者，我们除了要会做设计之外，我们还要去整合，不管像是机电顾问、结构顾问，或者是现场的一些实际的施工状况，嗯，甚至很多比较特殊专案会有更多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顾问，
嗯，
然后一起去为一个建筑努力，然后把它成就出来。所以如何去妥善的去跟每个人沟通，然后去理解彼此的需求，然后因应这个时代的转变，然后去可能针对新的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工法去整合到专案之中，然后去把这个好的设计给完成出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而且真的是需要十足专注的能力。虽然说我们可能在设计的前期我们可能是先提出个想法，嗯，但是这个想法它必须要被落实出来的中间，嗯，其实有道道的关卡，然后你需要一点一点去慢慢的把它突破出来，才有办法去达成说，哦，这真的是个好的设计这样子。 对，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事务所其实就是这几年我们常在看有一些设计，就像刚刚讲的，我们现在的设计越来越就是比较多元，
是，
然后它的造型可能比较突出，然后我们常常会去做一些国际的竞图嘛，甚至也有得到奖项。那我觉得现在就是目前来讲，这几年就是慢慢这个案子已经就是盖出来了。就像举例，像生技三期，
是
我才在跟 PM 分享说，哎，我觉得你的这个案子已经真的成型了，而且它是真正就是扎扎实实的现实生活中你看到的、摸得到的，
是，
而不是在一个杂志上的一个封面。
嗯哼，
那我觉得其实是很不容易，这环节就是靠每一个人的努力。
嗯，
就是不管是 PM， 就像刚结构顾问啊、空调啊，然后机电，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机电人员，还是现场的监造人力，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份子，
嗯，
然后让整个专案可以就是做出最好的成品。
嗯，
然后我相信厂商也很重要啦，因为如果厂商不愿意的话，我们也得不到这样的产出嘛。
是。
那另外一个环节当然是就是刚刚也有提到，我觉得业主也很重要。
嗯哼，
就是每一个角色如果都可以进到他该产出的，那我觉得我们整个案子才有办法成功。
嗯，真的确实，所以真的是建筑是一个集众人之智的事情了，嗯。
对，
所以不是说，哎，我们设计师就特别的厉害，所以就是大家都听我们的，嗯，反而是其实设计师要是以一个谦卑的态度，然后去跟各个顾问去求教，因为其实你一定会有你自己不懂的地方，或者是还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嗯，那顾问他们都有各自的专业，然后如何去把各自的擅长的部分去妥善整合，协助我们把我们设计师想要做的理想给设计出来了，
嗯。
当你实际去看到那栋建筑物落成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感动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常有时候都跟同事讲，或是跟厂商讲，嗯，我觉得你在一个专案，不管是开始或是过程中，就像共划一艘龙舟，
是
要有人夺旗嘛，
是，
但是也要有人划桨，
对，
还有一个人要掌舵，
嗯，
然后甚至有一个人要控制节奏，
是，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嗯，
所以常常我都会讲说，其实厂商他们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们都不重要，你们比较重要。我说没有，其实，在每一个环节上，不管是业主、厂商还是我们，
嗯，
大家都很重要，
是，
对，
真的。 好的，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珍妮来到我们节目中，其实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宝贵的经验，不管是就是对于我们自己初入职场中需要面对哪一些的工作能力的面向，或者是甚至把我们大家心中的疑惑给解答出来，就是到底兼工跟兼造有什么不一样。我相信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应该都会有更清楚的了解，那未来如果要跟业主解释的话应该就不会再被吃闷亏了吧应该可以解释清楚了吧那如果是刚好要考建筑师考试的伙伴的话，刚、欸、好就有 得到答案咯。对，这一题也是历年的考题，很常考的，在法规上。
啊、
对，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告辞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并且听到了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讨论的内容，或有任何疑问，都欢迎到 JJP 或是建筑家的 Instagram 贴文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请当节来宾来替你解答。喜欢节目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跟 YouTube 给我们五星评价。那我们下周见，拜拜。
好、哦，谢谢大家，谢谢博翔。